Hello，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知心。今天您要听到的这一集是最近看什么单元？万一我们还有新朋友的话，希望总是会有新朋友。最近看什么 ？Reading my reading 这个单元呢？这个起因是因为我希望可以大家知道，上班很忙，所以不一定大家都有时间阅读新闻或是各式各样的阅读。所以同样作为上班族的我呢，就深刻体认到这一点。所以希望创造一个交换彼此读物的一个单元，叫做 Reading my reading。所以如果未来呢，你有什么想要跟我们交换的，就是你在读什么，或是你觉得有什么有趣的或重要的文件，都可以透过私讯的方式是寄给我们。最近有收到一个中国的朋友，他寄了一篇文章，我觉得蛮有趣的，未来会找机会念出来。那当然如果你是出版社啊，或是研究单位啊，智库啊等等，你觉得或许我们的听众会对于你们所出版的内容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分享给我们，不管是你们的研究报告或者是书稿。我本身是那个电子阅读器的使用者，所以你们不用寄那个公关书来，但可以给我那个电子书的那个阅读序号就可以了，可能对你们来说省事一点。好，那今天要念什么呢？今天要念一封很特别的信。是的，我要念一封来自于一个总统他写的一封13页的信。总统是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西太平洋的岛国，叫做密克罗尼西亚。这个岛国呢，人口10万到11万左右，面积是702平方公里，也就是大概是台湾新北市的1/3大。这个国家呢，在二战之后由美国托管，一直到1986年才独立。那这个国家在独立之后，1989年就跟北京建交了，这样子。但是我们今天要念的这封信呢，是这个国家的前总统帕努埃洛。他在2023年的时候，也就是在准备选举之前，大选之前，然后他写了这一封长长的信，这样子13页的信，写给他的议会，他所面对的议会，当然也是写给他的民众们，他们国家的民众们。主题是什么呢？其实他讲的就是中国怎么样买走了他的国家，这样子。当时候这封信其实引起了国际上面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震撼，就是也不是说大家并不知道中国在做这样的事情，但是第一次有一位当时还在任的总统这样子用13页的这样子的幅度把中国做了什么，然后怎么样影响他们的国家等等的，这个非常具体坦率的在全世界面前这样子的公开。这时候要念这一封13页的信，是因为最近一条新闻，我不确定大家有没有注意到，3月18日的时候呢，台湾在非洲唯一的一个邦交国史瓦蒂尼，他的总理呢访台了，这样子。访台之后呢，当然就会有公开的会面啊，就会发新闻稿啊等等的。那接下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我想大家都不会太意外。接下来就是中国外交部呢，就对这样子的访台呢，做出了严正的回应。对于这个史瓦蒂尼的总理访台呢，他觉得是对一个中国原则和中国主权的严重挑衅。中国对此表示坚决的反对。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啊，他在记者会上面呢，他在除了刚刚的谈论的那个表达他们的反对之外呢，他又追加了一个批评。他说什么？他说，台湾当局拿岛内民众的血汗钱去供养使国的少数权贵，来维系所谓的邦交关系。这样子的关系对双方民众毫无价值。这个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他的记者会上面这么说，这样子。他这一段的说法呢，当然就被我们之前都已经介绍过的中国的这个政府的媒体集团跟宣传系统呢剪辑制作，然后以端音的方式在社交平台上面发布，这样子啊。这条新闻发布出去之后呢，在海外的中文圈引起了热议。但这个热议是什么呢？可能有点令林健意料之外。 许多人在这样子的一段话下面，就是那个什么台湾当局拿岛内民众的血汗钱供养十国少数权贵，维系所谓邦交关系，这样的关系对双方民众毫无价值。在这样的发言之下呢，许多人留了相当多的表情包的符号就是可能连续用表情符号，但是等打十个这样子。然后为什么？因为他们很多人怕写些什么就是会惹祸上身，所以很多用表情来留言。有多少人留言呢？20000多人在这个影片下面留言。但有一些人呢，就是转了这些影片或在其他平台呢，他用文字来回应他看到这个的感觉。中国的网友说啊，在偷骂自己吗？他们说外交部每一次批评别人的言论都非常适合套用在自己身上，或是啊，这个发言人是不是美国派来的间谍，他竟然在攻击伟大的共产党这样子。还有人留说台湾会把 白花花的银子直接发给老百姓呢，中国会吗？中国不会啊这样子。然后还有人说哦，论寄生国家吸人民血，全世界的独裁者及其爪牙都比不上中共如此出色等等等的。总之下面的这个回那个外交部的说法的留言呢，跟原本我相信跟林健所期待的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结果是什么？所以是中国外交部立刻把这样子的文档呢，或者段音呢，全部都删掉了。所以你会看见这个林健他的发言呢，然后被自己的政府这样子删掉了，这样。所以就是在这样子脉络之下呢，就想到了2023年的这一封信，这样子。好，中国要怎么样买下一个国家，或是从一个前总统的视角来看，中国的影响力可以透过什么样子的方式发挥到什么地步，逼到他要这样子公开的用一封13页的信来跟全国家报告说中国到底对我们做了什么样子的事情，而当时他写的这封信对现在的全世界来说有什么样子的意义呢？我相信我们才刚做完太阳花专题嘛，所以接下来的这封信呢我相信随着中国影响力走遍全世界，这封信大家应该都有机会感觉到不陌生，或者是可以套用在你们自己的国家境内，然后理解一下这个前总统所说的事情在你们国家是透过什么样子的例子来发生的。那当然如果你觉得在你所处的那个国家，或是你现在所住的，或是你所属的国家有看到类似的例证，也欢迎就是多跟我们交流，就是如果是你是这个总统写这封信的话，你会写些什么样子的内容呢？好，那我今天就来念这个总统写的这封信哦，他写得很认真，很用情，这样我觉得蛮值得听一下的。接下来就是由这一位密克罗尼西亚前总统帕努埃洛，他是2019年上台当总统，一直到2023年，而他在2023年的时候3月发布的这封信。好，他是写给这个议会的议长的，他写给的这个议长呢，其实接下来就当选了总统，然后打败了他，所以成为下一任的就是总统的当选人这样子。好，他说议长，如你所知，在选举之前我就跟你讨论过行政过渡，准备一封给你的信，也就是说他现在写的这个情境是选完了，他知道自己输了，然后呢接下来就在这个 transition period， 就是等待新政府上台的时候呢，他们就要就是做交接嘛，在这份交接呢就包括了这封信这样子。他说，我今天写信给你们是为了讨论一个对于我国以及在过渡时期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一个议题。现在我们的选举已经结束了，我已经想到接下来有一个新的政府要来 接这个领导权，并且继续就是采取行动来实现我们国家长远的这样的愿景，然后打造我们为繁荣的未来这样。所以他如同他所承诺的会实现这个权力的和平转移，这个承诺呢坚定且不可动摇，这是信的一开头给了一个大前提。但是他要不只是要承诺这个交接是会和平的进行的，但另外呢他要讲一些特别重要的事情。他说，我接下来要说的很多的事情本质上其实都是国内的事务，但是呢在这样子的处境之下呢，这些事项呢都涉及了外交事务跟外交政策这样。好， 他给了一些国际会议上面发生的例子啊，所以为什么他要从国内的视角来告诉大家，在于外交实务跟外交政策上面，接下来这个议题他必须有一个深刻的反思。好，他说密克罗尼西亚这个地方，我们的外交政策通常可以分为两大方向。第一个，我们认为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是所有人的朋友，而不是这个世界上任何人的敌人。第二个，我们认为呢，所有的人民，就是对于全世界的人民跟国家呢，我们就是伸出橄榄枝，延伸我们所寻求的和平、友谊、合作，跟我们共同人性当中的爱。在我的执政过程当中，我一直力求维护这样子的外交政策原则。这个政策呢，简洁而优雅，正派而鼓舞人心。然而，总是这个然而，亲爱的议长跟领导人，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的外交政策存在了一个弱点和漏洞。我们的外交政策假定我们遇到的人都是善意的，对我们好的，其他国家要不是我们尚未见过的朋友，就是我们还没有认识的朋友。我要强调的是，总体来说，这是我们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因为这样子代表我们的内心是高尚的。但它也提供了一个机会，如果不加以警惕跟管理的话，我们小心翼翼的守护的主权就会因为这样的漏洞，在我们的眼皮之下不断的被削弱。我相信我们的价值观目前正在被一些人用来对付我们密克罗尼西亚人，并且损害我们的国家利益。这些人会确实的试图利用这样子的漏洞来实现他们自己的更大的目标。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写这封信的目的，他要告诉大家，给大家一个警告，他在他的任内呢，看到他们国家所面对到的一个问题，希望写出来，公开出来，让我们所有人一起来 review， 然后审议这样子的现况。这样好，在他描述他所看到的这个现况之前呢，他先做了一个科普，他希望大家理解两个东西。这个东西呢，这两个东西台湾人最熟悉了。第一项是political warfare， 就是政治战这样子。好，很多时候就是你听了听了之后，大家就知道那就是所谓中国共产党口中的统战的一环这样子。所以第一个他要介绍这个术语呢，就是政治战。政治战是什么呢？是一个国家使用了除了战争之外的一切手段来达成那个国家的目标，跟符合他的创造他的国家利益。所谓政治战呢，其实可以包括公开的活动，比如说政治结盟啊，经济的封锁啊，这样子的那个像中美现在之间的这样贸易战啊等等的，可以包括这样公开的活动，然后或是大肆的公共宣传啊这些，但也可能也包括了看不见的秘密的活动，比如说秘密的支持其他们国家里面的反叛的分子，或是秘密的贿赂，或是心理战，就是所谓的认知战、心理战，或是勒索、恐吓等等，这样台面下的这些手段，结合了台面上跟台面下的这些非战争的手段呢，就是利用了系统的漏洞来进行各式各样的攻击。那当然也包括了具体的在数位空间的攻击，就是网络攻击啊等等的。那这样子就是所谓的 political warfare， 你可以讲说混合战啦。这样好，这是他希望大家首先理解的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呢，叫做灰色地带，就是现在讲的很多那个灰色 战法这样子，就是 gray zone tactics 这样。好，总体而言，这样子的一个 gray zone， 就是灰色地带的这个活动呢，是一组模糊的活动，就包括了违反了日常规则的这些等等的这些小动作这样子。那这些在灰色地带所做的这些违反日常、违反日就是平常所定下来的规则的这些东西呢，总体来说是为了实现那个国家的战略目标。好，灰色地带冲突涉及了透过精心设计的行动，他们是有目的的去追求政治目标的，而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呢，这个发起攻击的这一方呢，会采取有节制的，然后可能是长期的这样子的行动，慢慢慢慢的铺陈 他没有要在特定时间之内追求决定性的结果，他是有节制的、慢慢的、长期的使用所有国家力量的工具，特别是非军事的这样子的工具，然后让这样子的行动呢，会造成的紧张呢，保持在一个就是没有办法升级到正式传统战争定义的那样行为的那个临界值，靠这样子的节制呢，去避免真正的战争发生，直到正确的时间到来。哦，这个是总统他写的信的内容，直接是这样表明的。所以他在解释中国对他国家做了什么之前，他希望大家理解 political warfare 政治战以及灰色地带这两个大概念，然后才能够听懂接下来他所说中国到底做了哪些事情。我相信听到这边台湾观众会觉得，这有什么好特别解释的，不就是我们每天所面对的吗？那个共机扰台啊，然后在金门啊，这样环绕金门现在变成一个惯例，或是穿越海峡中线，或是拒绝承认海峡中线的存在啊等等，这些违反日常规定，然后有节制的长期的这样子的骚扰，然后一直到创造新的这样子的一个事实，创造新的一个现实，直到大家麻木为止。但那个到底那个临界值到哪里，以及正确的时间是什么呢？就是由发动这些灰色地带攻击的那一方他所决定的。所以好，总之这两个概念我相信我们的听众都不会觉得陌生。好，总统继续说，总之我们正在目睹我们国家的政治战争 political warfare， 我们也在目睹我们国家所面对的各种的灰色地带的活动，在我的执政时期，这样子的范围扩大了，深度也扩大了，重要性跟影响力呢也扩大了。我亲爱的议长啊，我很欣赏，就是不是我很欣赏，就他说就是这些令人震惊的这些我想要提出来的这些建议呢，我觉得是很有价值的，这些是需要大家好好来理解跟讨论的。所以呢，他希望大家可以跟他一样看到这些讨论的价值，他接下来要给出几个具体的例子。这样好，他首先先做了一个科普，他说其实如果你愿意看的话，就会看到在公开的情报当中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白皮书当中就写着，习近平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在为2027年入侵台湾做好准备。我们不知道中国人民共和国是不是真的会打，也不知道任何是不是他们真的会入侵台湾，但是我们确实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打算在那时候做好准备。我们也知道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就是我们的国家，在这样子的冲突或是允许冲突发生的这样子的情境之下呢，我们这个十万人的国家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而正是因为如此，所以灰色战争跟灰色地带跟政治战争才会发生在我们这个密克罗尼西亚的境内。中国正在寻求确保，如果中国跟台湾之间他们真的要发生战争了，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呢，在那个情况之下，他希望我们不是跟美国结盟，而且甚至我们是选择完全弃权的，不参与支持就是任何一方这样子。好，这就是他们发动灰色地带行动跟 political warfare 的原因，总统是这样说的。好，他接下来给几个具体的例子。例子之一是在密克罗尼西亚的海洋领土跟专属经济区内呢，中国进行研究船的活动。亲爱的议长，你可能还记得在今年2023年的时候，美国上空有一个所谓的气象气球，虽然那个气球确实记录了一些基本的天气数据，例如温度和风速，但大家都知道那个气球是被用来在美国领土跟安全设施还有各式各样的设备上面进行收集资料的间谍活动的。同样子的情况发生在我们密克罗尼西亚，只是发生在海上而不是在空中，他们是用船只而不是用气球。美国的气象气球是间谍活动的伪装，在我们的海洋的领土当中呢，他们是以研究船的方式出现的。 研究船透过伪装来隐藏他们的间谍活动。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我们的专属经济区之内进行，包括绘制我们的海域地图，寻找潜在的资源，然后绘制在这个海洋里面可以航行的路径啊等等的。我们知道中国在我们专属经济区之内的这些活动，这些包括了他希望在我们里面可以让他们的船可以在我们的经济领域里面可以跟其他中国相关的这些基地啊等等的可以进行通信，以帮助他们确保在当有一枚或是一组导弹对于美国关岛领土进行攻击的情况之下，他们自己的巡逻艇呢可以在就是看哦，在当飞弹发生的时候呢，他们可以在这边发出讯号，就是侦测到讯号，或是警告他们自己的中国的基地，这样子。就是他描述这个所谓科学研究船在这边画制地图跟收集资料的一个原因之一。好，然后总统看见这个巡逻船之后，他其实派过自己的巡逻艇去自己的专属经济海域呢检查这所谓中国的科学研究船的活动。但他们去检查的时候呢，中国就向密克罗尼西亚发出警告，要求他们远离，这样子。好，这是很奇怪的，因为那是他们的领土。好，这是一个例子之一。另外一个例子是中国要提出了深化蓝色经济的备忘录，合作备忘录 Deepening the Blue Economy， 这样子。好，总统说，据了解这份备忘录的设计呢，目的是为了支持在蓝色经济这样子的领域呢，密克罗尼西亚可以繁荣的发展，以及在这个发展这样子蓝色经济之下呢，他们会所需要的这些空间计划等等的资源，这样子。不过这所谓的蓝色经济的计划里面包括了一些危险的事情，这些危险的事情包括他们国家必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打开大门，包括了他们国家的光纤电缆、电信基础设施以及港口都必须在这个深化蓝色经济之下呢，都会由中国给掌控。总统说，这些光纤电缆跟港口都是战略资产，它的完整性对我们持续主权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拒绝这个被合作备忘录的原因之一，这样子。好，他持续的拒绝，但是中方呢，就是中国呢，不断的在提出就是他们的要求，就是要签这个备忘录，这样子。总统呢最后一次拒绝是在2022年12月，他并且用书面的形式表达，我们会永久拒绝这件事情，这样子。好，但他表达完这件事情之后呢，就是中国派驻在密克罗尼西亚的大使就跟这个国家的部长进行了一个告别晚宴，因为大使就是要离开了，这样子。大使跟这个国务卿，密克罗尼西亚的国务卿说他最后的再次跟他说，无论如何你其实都是应该要签这个备忘录。对，他说就是他要求这个国务卿呢要签，就是即使在他要离开的这个晚上还是告诉他要签，这样子。然后这让总统非常的生气，因为他觉得总统就是总统觉得中国的大使呢就是不断的叫人家不要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政，但是他本人呢却积极的试图干预就是他们国家的治理，这样子。就在不同的这样子的政治首长之间呢去施压，然后秘密的要求他们达成他们要做的事，这样。好，那个大使就是2022年离开了，但是接下来新来的这些特使啊、大使啊，不断的还是在推动这个所谓的蓝色经济的这个合作备忘录，这样。好，他又给了另外一个例子，是包括接替刚刚提到那个黄真黄大使的下一任大使吴伟，这样子。这个新来的这个大使呢，他的简历呢，其实当时候他们并不知道有什么，就是你要派一个大使去那个国家，其实你要告诉他要派来的这个人是谁啊等等，然后需要当地国家的这个认可，这样。好，但是总统说这个吴先生当时呢就是简历只包括了说他之前当过外交部涉外安全事务司的副司长，但是就是这样没有其他任何的详细的资讯了，就是他的工作经验、他的教育背景啊等等的这些都没有，这样。好，那 中国大使只稍微说，哦，这个吴先生他的重点专长是恐怖主义，这样好。但总统就是要求自己的情报单位去调查，说到底这个要派过来的吴先生是谁。他说，我们是透过自己的调查工作才了解到吴先生。吴先生的工作经验涉及使用中国秘密警察办公室。这样的情况呢，就是秘密警察呢在加拿大、在澳大利亚等等国家都有发生。后来这几年大家也看到，在纽约、在美国、在日本，其实也都有秘密警察。所以据我们了解，吴先生抵达的这个使命是为了让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就是摆脱跟美国、日本还有澳洲等传统盟友的伙伴关系。好，就是专长是秘密警察跟恐怖主义的这个新的大使，他的目标是要让密克罗尼西亚不要跟日本、跟美国还有澳洲当好朋友，这样子。总统继续说，我们知道吴先生将扩大中国在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安全活动，然后也会扩大在这边的兴趣，这样子。作为总统，我的职责之一就是保护我们的国家，所以呢，就是如果可以的话，会尽一切的可能防止战争跟冲突的发生，或至少减轻我们对于自己国家和对自己这个战争对于我们自己国家跟我们人民的影响。所以他拒绝了这个吴先生来担任中国驻密克罗尼西亚的这个大使，密克罗尼西亚的大使，这样他就是告诉要外交部告诉中华人民共和国说，你们派的大使重点应该是技术跟经济上面的合作，就是这样，不要派一个秘密警察来，这样好。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没有正式的回应，就是总统的这个要求，这样子。但他们总统说，他知道他们在等着这个总统离开办公室，就是下台的那一刻，于是这个吴先生接下来就可以在下一任总统的时候呢，成为新的中国驻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大使，这样。好，所以他不断给了几个例子，就是中国我想要渗透，或是想要参与内政，或是等等的，这样子。好，接下来还有一些例子，他说这就是我们标题叫恐怖情人，他接下来要说对中国说不有多难，这样。好，他说在过去的六个月有六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呢想要包机的把他们的工人运来这边，然后开发就是盖这些国家会议中心啊等等这些工程项目，这样子。每一次我都拒绝，明确表达这些答案是不，你们不可以打包机，你们必须透过联合航空等国际商业航空公司搭飞机来我们国家，这样。好，但搭这样子的国际航空公司来我们这边，就代表他们需要做转机，然后需要申请那个转机国家的那个签证，而要取得这些签证呢，这些不只是费时又耗力，但是其实重点是这些工人他的 profile 就会被 review 这样子。但其实大部分都是透过关岛或夏威夷来抵达密克罗尼西亚的，所以搭乘这些既有的航线其实是大部分人所有的这样子的旅行的方式，但中国要求用包机直接把人运进来，这样子。好，总统是希望他们透过船一般的形式，这样为这个国家的安全提供了额外的保护，因为他觉得中国透过对国外的这个援助的这些协会也好啊，计划也好啊，其实会使用囚犯或是其他形式的奴工，这个是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事情。更进一步的状况是，就是密克罗尼西亚其实没有配备这些主要的就是筛选这些人的工具，也没有这样子的 capacity 可以检查他们到底是谁，所以希望他们透过签证申请的方式啊等等的，让他们进来的人真的是工程师而不是其他人，这样子。他为什么会特别担心这件事情呢？主要是总统自己遇过让他觉得很危险的事。总统在那一年，他就是在斐济参加太平洋岛屿论坛期间呢，被两名中国男子跟踪，他非常非常的惊讶，因为他知道那两名中国男子他们是中国在那边大使馆工作的人，其中一个人是解放军的情报官员，这样子。好， 他说他进一步了解那个人的背景之后，他更惊讶的是，其实他自己的内阁，就是他手下的这些官员呢，在其他在国内呢都见过这个跟踪他的人这样子，所以他觉得自己严重的受到了威胁，是因为这个人不断是跟踪他监控他，同时他还在他国内跟其他官员都有一对一这样子的私下的见面。好，他接下来又指明了另外一个让他觉得可怕的一个角色，叫做中国太平洋岛国事务特使钱波。他介绍了这个钱波的背景，他说就是这个钱波特使呢授权了那两个中国人去跟踪他出席那个论坛，这两个人呢在论坛里面的他们也在论坛里面去监控美国啊或是其他领导人所有的讲话，即使他们并没有得到那个授权许可可以进入会议的现场这样子。而这都是在那个中国特使钱波的这样子的允许跟指示之下。钱大使呢，他当然也出席了其他就是中国跟太平洋岛国之间的这样子的政治的对话，他这让总统非常非常的担心。因为在那样子的所谓跟太平洋岛国的跟中国特使的对话跟公开会议当中呢，他才发现其实密克罗尼西亚没有派人去啊，但为什么在那样子的会议上会有我们的国家代表呢？原来是就是这个钱波呢就找了一个来自于密克罗尼西亚的随便一个人这样子，然后就由他来代表密克罗尼西亚，即使就是总统已经拒绝出派正式代表出席这样子的国际会议了，但中国呢就还是选了一个那个国家的人，然后坐在那里，然后代表那个国家出席这样子所谓中国跟太平洋岛国之间的这样子的论坛这样。好，总统强调了，他说这是第一次在我国政府不知情或不批准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的这个一个公民呢正式代表了我的国家去参加了国际上面的多边会议，这是史上第一例。好，总统说他觉得上述的内容可能有人已经感觉到震惊或是令人担忧了，但是接下来呢另外一个例子呢还是希望大家可以耐心的听完。他写了13页，只能说真的是有花时间这样。好，他给了一个例子，2021年10月那时候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参加那个第一届中国跟太平洋群岛的外长，就是外交部部长的这样子会议的时候呢，一开始他觉得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太对，他注意到就是我们这个密克罗尼西亚的这个国务卿，他的发言呢他的发言里面常提出来一些要求，但是这个国务卿提出来的这些要求呢其实都是他自己作为总统他没有听过的，有时他们内部其实都没有讨论过这样的要求，但是国务卿却在这样子的外长会议当中呢直接提出来了。比如说他会突然说，就是有人建议国务卿要跟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这样子。好，总统说自由贸易协定不一定是一个坏事，但其实它当然也不是一个好事，对，但我肯定的是因为他这边怪怪的，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在国内讨论过是不是要跟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不过就在这个中国举办这样子的太平洋群岛外长会议上，我的国务卿就突然说我们国内有在讨论要跟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议这样。然后同时呢在这个中国太平洋的外长会议结束之后呢，国际会议结束都会有那个联合公报嘛这样。好，但那个联合公报发出去其实就是要代表中国跟这些国家一起开会他们有的共识，不过在那个会议的公报当中呢夹杂了许多让总统觉得非常有问题的声明这样子，因为这不是这些参与国家有同意过的内容，不过就在那样子的联合公报这样子发出去了。比如说就是联合公报里面包括说中国要去这些国家设立一些办事处啊，或是一些减灾合作中心啊，或是等等等的这一些，就是要设立办公室或是要在我们国家领土里面开设什么什么中心，这一些直接在公报上面出现了，即使总统自己并不了解，对，所以你可以想象总统的震惊这样。好， 好，所以呢，就是不只是总统，斐济的前总理、纽埃的前总理，其实也都对于这样子的联合公报非常非常的震惊，然后也都公开的表达，我们并不支持中国单方面公布的这个公报，这样子。好。但不过中国还是一意孤行的持续的举办这个中国跟太平洋五个国家的外长会议，而且每一次都说因为我们上一次的公报大家有了什么样什么共识，所以背上上一届我们讨论的结果，这一届我们要持续拓展这样子的合作或者是更多的对话等等，但其实那公报并不是每个人所同意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标题要叫恐怖情人，是因为没有，你们没有同意，但是就是对外就说我们同意了，而且每一次每一年就是会持续的加深你不同意的事情，然后持续的更不同意，但它就发生了，听起来很可怕吧？我觉得蛮可怕的。对，好，总统这边做了一个小结论，他就说这当然就是对于我们国家的主权的不尊重，这些所提到的这些政治战争跟灰色地带的这些行动呢，他觉得其实一点都不是那种什么令人兴奋的全球地缘政治下的这样子的斗争啊或是冲突啊等等，他觉得其实是很多包括了一些很无聊很琐碎就是乱七八糟的这些事情，他觉得就是因为无聊且无趣，所以很多人其实并没有注意到。不过作为总统的他，他如果不把它好好的记下来的话，他觉得他就失职且愚蠢了。我想这就是他写这么长的一封信的一个原因。他举了一个所谓无趣跟无聊的一个例子，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那时候有疫情，好。2020年的时候2月疫情那时候刚开始嘛，这样子。好，就是那时候中国说新型冠状病毒不危险，所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应该持续对中国公民跟工人开放边境。那时候中国住在密克罗尼西亚的黄大使呢常常打总统的个人电话。对，好。就是他打来呢，一方面强调那个不危险，另外一方面呢，他要推广中国的疫苗，这样子。好，他说，那时候其实密克罗尼西亚在疫苗的政策上面呢，其实是蛮领先的，因为他很快呢，就这个国家一开始就关闭了边境，因为他知道，就是作为岛国来说，有案例就是。阳性的案例呢进来之后呢，其实会对岛国来说造成很严重的影响，所以他们一开始就管控了边境，这也跟台湾是一样的。但他们呢后来也很快速的，就是透过美国，就是还有其他的这样盟友呢，拿到了那个 COVID-19 的疫苗，这样子。所以他们从2020年的12月就接种了第一剂的这样子的疫苗。但他们那时候接种的是莫德纳、辉瑞疫苗啊等等的，还有强生疫苗这样子。当时他们知道中国疫苗就是科兴啊这些东西表现其实并不是特别的有效，这样。但是想总统说，我们就是当时也已经可以取得最有效、最健康的疫苗的供应了，而且我们对于边际的管控有一定的水准，然后我们知道社区传播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所以我们要求我们的国家政府呢，让我们的公民打这三种，就是刚刚讲的，就是美国来的这些跟欧洲来的这些疫苗，这样，这是一项基于科学的医疗决定，是为了保护我们的人民，总统强调。不过呢，包括了中国大使不断打来的电话呢，都反对这样子的政策。他说，不行，我们中国不接受这件事情，而且我们中国要世界各国来批准我们的疫苗，这样子。好。总统说虽然他们都知道这个疫苗并不是特别的有效，所以呢总统说他明确的告诉中国六次，至少六次，就是透过他内阁正式的转达这样子的，就是政策是我们不用你们的疫苗，这样子。好，2021年10月14日他最后一次转达了国家不接受中国疫苗的最后的一次的 指示这样子。嗯，他说他要求他的阁员呢，就是说这次的回绝就是要非常非常的明确这样子，因为我们有足够的有效的疫苗，所以我们不需要接受中国疫苗。但是呢，那十月的最后一次拒绝之后呢，十一月中国大使还是不断的打电话给他，同时不只是打给总统，也打给卫生部长还有外交部长。于是呢，密克罗尼西亚的总统、卫生部长跟外交部长都决定换手机号码。他就写在信里面，他说卫生部长、外交部长和我都换了手机号码。嗯，然后我们但外交部最后还是签订了一项协议，就是好，我们接受中国疫苗这样子。不过我们给了很多的弹书，就是这些中国疫苗呢只能使用在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里面的中国公民之上。这个弹书呢中国不接受，中国希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可以公开宣传他们是接受中国疫苗的国家名单这样子。最后呢，中国得到了他所想要的。好，这是他口中就是无聊琐碎平庸不会被记得的例子。这个例子还有哦，他真的是好，在他又给另外一个他手中的他口中那种无聊平庸没有人会记得的中国的这个影响力跟渗透的例子。第二个例子是在开一个叫做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其实就是所谓的尾鱼委员会的这个年会的时候呢，这是一个例行的，就是大家正式的一个国际会议，就是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每年都会在12月左右召开。但就在那同一时间，中国也邀请了太平洋岛国来参加一个线上的会议。这个线上会议要制定一份名为广州共识的一个结果，就是一个共同文件。好，好，他们说那个总统说在那个西太平洋的渔业委员会当中呢，当时候大家在讨论嘛，正式的这个国际会议当中，中国呢它是一个主要的反对者。反对什么呢？他反对就是非法捕捞的船只应该永远被认定为 IUU 的船只。 IUU 就是 illegal, unreported or unregulated, 就是违法的、没有进行报告的或是没有受到管制的这样子的非法渔捕的渔船这样子。好，大家其实都有共识说的非法捕捞的船只就是要永远被认定为 IUU 这样的船只这样子。但中国呢强烈的表达 No, 不应该永远的列为 IUU 的船只。这就是在那个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的场域当中大家有了这样的辩论，中国反对了这样的事情。但同一时间线上举办的这个中国跟五个太平洋岛国的这个广州共识的会议当中呢，中国在那个线上的会议当中，他不断的强调说中国要跟这些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呢合作，而且要解决非法然后不报告不受管制的这些捕捞问题这样子。然后就说我们这样子中国跟五个这样子的西太平洋国家做这样合作是为了补足那个正式的国际框架所有的这样子的漏洞。也就是范冯他就是总之就是他透过这个线上虚拟会议去跟这五个太平洋岛国建立起自己的所谓的小圈圈，然后讨论就是我们所谓的广州共识，然后就渔业捕捞有我们自己的共识。但其实在真正的国际场域里面呢，中国其实就是那个反对大家共识的人。所以这边的例子就是就是他还讲中国就是两面的手法，但是在不断建立自己的小圈圈，然后以及来就是那叫什么削弱既有的国际框架。这是中国在很多的多边组织当中现在都在做的事情这样子。然后他说像广州共识这样子的文件，它的内容呢其实非常的宽泛跟含糊。他说对于中国来说宽泛跟含糊就是一种威胁，因为就是它会让你觉得哦看起来好像还好啊，很 general 的这些 wording 好像没有什么法律的约束力，可是其实你不会发现其实这样子签订的文件呢后来其实真正的会影响到自己。他说你放眼看看例子很多，他举了 几个例子。他说你去看吉布地这个国家，他觉得自己其实收到了一个新赠送的一个港口，但其实这个港口后来很快就变成解放军的海军基地。你看看赞比亚这个国家，中国呢已经获得了他公用事业系统的所有权。你看乌干达这个国家，中国在所谓的合作关系之下呢，获得了在那边的所有权，包括了唯一的一个机场，然后这个机场呢，中国可以用来商业跟军事的用途。你再看埃塞俄比亚这样子的一个国家，中国已经拥有了它公共交通系统的所有权。再看看斯里兰卡这个国家，中国已经拥有了它主要港口的所有权。如果以上这些地点对我们来说都很陌生，总统说，那么让我来提醒你，他们也试图在2022年跟我们签订刚刚讲的深化蓝色经济的这样的备忘录。这样的备忘录的文件呢，就刚跟上述所讲的那每一个国家的那个文件呢，都非常非常的相似这样子。所以这个总统当时拒绝了这样子的备忘录，是为了维护我们的主权。他是因为出于他对这样子可能的风险跟结果感觉到了警惕，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他说，总统继续解释，这也是他拒绝参与，就是跟中国一起有一个所谓共同发展愿景的很多的原因之一。这样子，共同发展愿景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这些国家之间想要让每一个国家的外交部一起签订的这样子一个核心的文件，共同发展愿景。但密克罗尼西亚的这个前总统当时呢，就是大力的反对这个共同的愿景这样子。那在这13页的信里面呢，附挡了当时他反对这个共同发展愿景的原因给接下来要接班的这个总统，希望他好好的看一看。因为呢，在这个共同发展愿景当中，中国会拥有他们海洋资源的所有权，制定海洋空间的规划，而且让中国可以使用海洋空间，包括深海的采矿、控制光纤电缆，还有电信基础设施等等的。这样子，中国就可以阅读他们的电子邮件，并监听到他们的电话，拥有他们的移民跟边境管制流程的所有权，还可以使用他们在管至边境的时候收集到的这些生物数据，然后还有对于每一个人进行建档啊等等的。所以所谓共同发展愿景，他所看见的是这些陷阱。这些东西全部加在一起，就是中国正在打算怎么样为自己成为霸权国家，以及就是称霸于现行的国际秩序之上，建立属于他自己规则，所以说打造了一些新形态的国际关系的一部分。就是这边就是所有的结论啦，就是透过灰色的行动，透过这样的政治作战，然后要求你签这些文件，然后制造一些线上的多边的，然后 side 就是在另外一边共轨并行的这样子的国际框架，最终就是要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关系，让中国可以在既有的国际秩序之外之上呢，拥有他自己的地位，这样子。好，这就是总统的不断的提醒。好，他说，至此，我亲爱的议长跟领导人，我想我已经提供了足够的例子来证明了，就是密克罗尼西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起政治战争跟灰色地带活动的一个主要的目标之一。他说是一个不情愿的目标。他说如果你还需要更多的例子跟细节的话，麻烦跟我联络，我们可以安排另外一次的 briefing， 我可以好好的给你简报。你如果你还需要例子的话，很多很多。他说，我本着我对这个国家的热爱跟无可置疑的爱国精神，我会确保我自己不遗余力的提供所有可靠跟完整的讯息让你们参考，这样子。好，对，很有趣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他说为什么这些事情呢，为什么这些事情对这个国家来说是一个原因。他说灰色行动啊，政治战啊，以及中国想要建立这些新形态的国际秩序啊，他讲了很多。他说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对于密克罗尼西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呢？他说因为这些政治战争呢，在很多领域都会取得成功，而成功的原因之一呢，就是我们被贿赂成为同谋。 好，被贿赂让我们保持沉默，这是一个沉重的词，但是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准确的描述。当一位民选官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用餐或是在就职典礼之后，就会收到一个装满钱的信封，你不称它为贿赂还称之为什么呢？当一位高级官员在访问北京后被谨慎的赠送了一部智慧型手机，你不称它为贿赂会称之为什么呢？当另外一位资深的高级官员明确的向中国外交部索取电视或是其他礼物，你觉得这不叫贿赂叫什么呢？当另外一位民选官员收到了一个装满了植物啊还有其他珍贵物品跟礼物的一个货柜的时候，这不是贿赂是什么呢？当另外一位民选官员收过就是一张整个公共开发计划的一个支票，而这样的支票跟汇款呢，在国家财政部里面没有记录，没有办法进行核销，这不能称作贿赂，这要称作什么呢？上述的这些情况不罕见，这些情况经常发生，而且发生在我们大多数人身上啊。总统说，我们大多数人身上，不仅仅是我们当中的少数人，是大多数人。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他要告诉大家，比如说所罗门群岛50名议员当中有39名在投票要推迟原定于今年的选举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原本要进行一个投票，就是要推迟今年的选举的那个投票之前，50个议员里面有39个收到了中国的钱。好，所以这就是他给出了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收钱这件事情是有多么的广泛，这也是为什么他要求立法，就是关于洗钱啊，然后收到的钱的这个诚信度啊、公开啊等等的这些东西，就是包括资讯自由法等等的，这是他的立法的诉求，这样子。好，他后面还举了更多的例子，就是副总统就是去中国大使馆里面吃晚餐的时候呢，当时的中国大使就问他说：“哦，你要不要坐在前面啊？前面有一些你坐在前面的话，跟其他的参议员一起坐在前面的话，就可以接收到一个装满钱的信封哦，等等的。”那副总统拒绝了，然后跟总统讲了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总统就知道了，这样。但他拒绝了之后呢，中国的大使没有放弃，他再一次的想要给他钱，并且提出了说，有一天其实你可以有机会成为总统哦，这样子的理由跟他说，你要不要拿钱，这样子。好，副总统还有很多被贿赂的机会，他这边详述了，比如说到海鲜公司的时候啊，会一起吃大餐啊，或是就是海鲜公司问他说，我们有私人飞机啊，你要不要去哪里的时候都可以告诉我们，打电话给我们的私人飞机就可以载你去任何去的地方，你只需要开口我们就会载你去啊，等等的，这样子。好，总统举了副总统的故事为例子，但是他说其他的例子他就不想点名了，因为他表达这些资讯呢，不是为了要猎污某些人，只是要告诉大家中国长期的普遍的在用收买的方式呢，让大家成为这个政治作战跟灰色活动当中的同谋。如果没有这些人从里应外合的话，其实他不觉得这个问题，就是他认知到这个问题严重性，正是因为通过贿赂这些同谋之后，所谓的代理人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非常严重的影响到这个国家的运作，这样子严重的影响到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国家利益，然后让这个国家的政策呢符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利益，这样子。好，所以他呼吁接下来要接任的这个政府呢，你们需要做一些决定，希望你们的政府跟我的政府一样，就是持续的坚持这一些，因为这样子的尝试广泛会不断不断的而来，非常的广泛，装满钱的信封跟酒会不断的送上来，然后他告诉你，如果你帮助我，我就会帮助你，像这样的说法会不断不断的发生，对每一个人说，政府当中的每一个人说，这样子。大家他也提醒说，中国在公开场合跟在私下跟你讲的话可能会完全不一样，这样子。好， 他说这不是只有他们这一任政府面对到的情况，这可能已经是长期会发生的事，长期发生的事情了，这样子。好，他也说到了，就是中国的影响力可能包括了就是去支持一些在地的分离运动者啊，或是等等的这一些，透过资金的方式，或是他们就是资讯站的方式，散播谣言的方式，去裂解一个国家社会里面的这样子的团结跟政治讨论。好好哦，那真的是不是很多的细节，只是我在读的时候就感觉到非常非常震惊，就是这是2023年的事情了，但这些事情大部分人可能都就是并不知道或是已经忘记了，这样子。好好，就是他后面再给了更多的这些，就是他不断的发现自己被背叛，就是政府里面有眼线，然后他自己的行踪被知道，然后等等的，就是让他非常非常震惊的。他说这意味着我们很多人为了暂时的个人利益出卖了我们的国家和主权，这样。好，长远来看，最糟糕的情况是这样子的牺牲，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出卖我们国家的主权跟利益呢，长远来看会让我们允许了我们地区发生可能的战争，而我们就是那个罪魁祸首，这样子。因为我们让就是整个就是 condition 环境跟条件是往那边走的，这样。所以我们都有责任，万一这样的战争也造成密克罗尼西亚人丧生的话，这也是我们自己造成的，这样子。好，严重的警告这些事情。他说我们要维护对于我们这个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宪法的责任，我们是宣誓效忠的，保护自己的国家跟我们自己的人民的安全跟主权，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样子。好好，然后他说作为一个总统对中国说不是非常困难的。他说在他要透过国情咨文对中国所提出来的这个共同发展愿景呢公开的拒绝之前呢，他自己的阁员都有人要求他，你不要这样子。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跟中国要钱呢、啊、好等等的。他说钱是真的有影响力的，这样子。钱就是这么的重要，金钱就是力量，金钱就是自由，金钱就是影响力。他是在信里面就是写的这么这么的明确，然后也警告中国的影响力有什么办法可以通过贿赂的方式持续的发挥。好，他说很多的商人都会希望可以在海外自产啊等等的，对，然后他自己也是商人，他可以理解这些人的想法，对，可是不能因为打算获得跟中国更好的交易，所以就或牺牲了自己国家的主权跟利益。好，他后面还说哦，如果不能做中国的话，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从哪里得到一些替代性的这样的资金呢？等等的。他这边提到了他试着跟台湾这边接触，然后希望台湾可以接手中国的许多的开发计划，提供稳定的资金啊等等的这样。但当时台湾提出来的是，可不可以透过农耕或者是医疗啊等等更多技术上经济上面发展，协助他们透过国际合作的方式呢来协助这样的伙伴关系，或是创造奖学金、人才培育、青年参政啊等等的这样子。好，最后他说我非常的非常的爱我的国家，所以这个国家，我的国家，你们的国家，非常爱你们所有的人，所以这个 重大的这个话题呢，他必须透过这样的方式释出他给每个人的警告，然后告诉他们这边他所看到的威胁跟机会，这样子。好等等的，非常具有具体的例子跟情感的一封信。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听完，对，但很多细节啦，可能听的也是蛮不容易的，这样子。那你可能好奇2023年他下台前然后写了这封信有造成什么样子的影响吗？ 接手的这个新的总统呢，就是他当时所书写这个对象呢的那个议长呢，他当然就取代了这个总统嘛。然后他是一个在美国读法律的这样子的一个政治人物，然后他其实还在总统还在议长时期呢，就带领了国会做了一项决议，就是重申他们的一个中国的政策这样子。好，所以呢相当实际，或是说回到国际政治现实，就是这样子写了13页的一封信的总统，他真的有办法改变些什么吗？尤其是他其实是在要卸任前才把实话说出来的，如果他继续当总统的话，他会有机会说实话吗？等等，这是大家可以思考的问题。这封信我相信后来应该没有改变些什么，但他作为一个历史上面的记录是一个来自总统的证言吧。然后你可以看见，不管是疫苗然后疯狂的打电话，还是想要所谓的蓝色经济或是共同发展愿景，这些很漂亮的文字背后其实代表的是什么。你看你听见了那一些被掌握的公共系统，被掌握的海底电缆，被掌握的军港，被掌握的机场啊等等，都是所谓的共同发展愿景的一部分。那当然你也听见他说送钱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在不同的角落、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场合里面，以各式各样有创意的方式发生。好，所以这封信呢，回应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3月18号所做出的这样子的严正的对台湾的指控。台湾当局拿岛内民众的血汗钱去供养使国少数权贵，维系所谓的邦交关系，这样的关系对双方民众毫无价值。好，这也是为什么这段话会在下面换来了20000多个中国网友的特别的回应。好，以上是今天的最近看什么。希望这份文件，我相信不是每个人都读过这封信吧，所以今天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我相信这样子的事情，不管你在什么时间听到这一集，我觉得都蛮值得听的。我总是觉得作为认识中国共产党政府是一个全球都在修的一堂课。我们一起慢慢修起来吧。如果要什么更多是可以更认识这个世界上一个重要的政权，那欢迎大家分享给我们，我们也会透过这个平台分享给大家。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做的事情还不错的话，欢迎用定期定额方式或单笔捐款支持我们。捐款连结都在我们那个每一集你在收听 Podcast 平台的时候都可以找得到这个捐款连结，我们是蛮需要你们的支持的。好，谢谢你们的时间，谢谢你今天的收听，而且听到了最后，下次再见，拜拜。